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来到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
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西。
大家好，我是飞鸟。
大家好，这节课呢就紧接着上节课的讨论哈，我们就趁热打铁继续创世纪二十五章最后这一部分的学习。上节课我们其实已经把这经文读过一遍了，我们就不再读了，您可以自己去翻你的圣经啊。故事呢就是以扫和雅各两个人为了这碗红豆汤的故事。那么在上节课呢，我们这个查经班的两位同学哈，大河和飞鸟已经为雅各这个人的人设俩人在争了半天了。大河认为雅各这个家伙诡计多端，经常不按规矩出牌，又是作弊哈，就是他从人设上就很不喜欢这个人。而飞鸟呢就觉得雅各这个人有智慧有办法啊，他从内心里头深得安慰。当他为自己的一些行为不知道该如何去自处的时候，他在雅各的身上看到，诶，雅各也是这样的，他得到了安慰。好，我们呢没法给他俩下结论哈，我们就随着这个事情一件一件的来讨论，或者说来分辨神放在我们中间的旨意到底是什么。
嗯，
上节课我们说了他俩的性格不一样，一个爱在外头跑，一个在家里头。那么有个安静的这个词儿，我自己觉得安静可能是个长远一个思想的状态。小西上节课他也认为安静这个词呢可能是有诡诈，多少有一点点这方面的一个嫌疑。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说有一天雅各熬汤，雅各熬汤也很正常，因为他天天在家待，他就可能要做各种各样的饭食。那么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因为他是打猎的嘛，他不是一个畜牧业或者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以扫今天要是搞到一只猎物，那今天就大块多鱼大块吃肉，要是没有呢，那可能就累昏了，可能没食物。以扫就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碗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我觉得行文到此啊都很正常，是我们在家里常看到的这个状态。相对来说显得哥哥啊在安排自己的生活或者是在安排自己的这个饮食起居的时候没有章法，给我的一个感受谈不上好坏，也可能是个偶然情况吧。
以扫这打猎那就是饥一顿饱一顿的事，这是很正常的，打着了就有吃的，没打不着那肯定就啥也没有。
所以这两个人的这个地方的比喻呢，我们完全可以把他们类比到就是亚当的两个孩子，
该隐和亚伯。
亚伯
对吧，因为好多基督徒在开始读到这儿的时候就会觉得，那该隐本身就是个种地的，对吧，亚伯是个放羊的，
放羊的，
对，或者他有动物，他当然可以献给献祭献的是动物。
是
我只能把这个麦穗献给他，对吧，但其实上帝在这里面看的不是你献了什么祭物，因为我们容易落到这个祭物的本身上面，其实上帝最后说的看到的是心，因为一个是把一个就是最好的一个东西献出来，另外一个只是拿了一个他抓出来的一个东西献出来而已。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雅各和以扫，一个是打猎的也好，一个是在家待着的也好，上帝让我们看见不是说他俩的这个生活习惯导致
哪个好哪个
不好，对对对对对，而是最后看他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他们心到底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在今天的经文中还是很清晰的哈。我说到三十节为止我还看不到谁对谁错，
对
啊，那么只是可能就觉得，哎，这个以扫有点慌慌张张的，
对
啊，对，像我这性格似的，对自己的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很好的规划，就这个意思了。
从这个生活状态上看呢，其实是很容易有空子钻的。
但是我认为啊，实质都不是因为这个，因为我们今天在学经文，包括我们在中间讨论的时候，我们都越来越看清一点，单从行为上看，没有完美的人， 那么从很大的一个程度上来讲都是罪人，最终上帝拣选谁，然后我们看看人是怎么无可推诿的。以扫你不能说哎呀，上帝在我在我妈肚子里的时候就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所以我今天把我的名分给，
对，
不是这样的。以扫丝毫是不知道这件事的。所以说我们再看到三十一节，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
嗯，这个我就要发泄一下了。啊，说雅各是看重上帝的福分，
嗯，
想尽一切办法去想拿到，这个我也肯定。但是他的这个在时机方法上就有很大的问题，
嗯，
他是在趁人之危就要拿这个长子的
名分，没错，
这吃相就不好看了。
前面好像就说过，就有一期节目中间我们提到过今天的这个场景哈，我们就说过以扫真的是就到了一个指头扒着悬崖壁，你只要今儿不卖给我你就掉下去摔死嘛。
是是是是是，
这不是那个情况。
如果以扫现在是命悬一线，
嗯，
对，
然后雅各就说你今天不把这长子名分给我你就掉下去摔死嘛。
嗯，
这个叫做
趁人之危。
当然这个也是成人之危，
不是不是，
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啊，首先我觉得我们要先界定几个概念就比较好办了。第一，什么叫长子的名分，
嗯，
咱们先把这个也给他界定了。如果你不界定这个，那你雅各要的是什么呢？哥哥想给他要汤，他说把你马给我，
嗯，
我就给你这汤，这就纯粹是诡诈。但是雅各在这里要的是长子的名分，所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先讨论什么是长子的名分。
好，
大家怎么看长子的名分？
长子的名分啊，有四个特别的地方。
嗯，
第一个呢，就是双份的从父亲下来的遗产，
嗯，
这是实物，对吧？
对。然后第二个就是父亲的正式的祝福。
嗯，
那个时候因为是父亲有这个权柄，
对，
祝福孩子们。
对。
还有呢，就是这个长子啊，将来是要管理父家的。再一个呢，就是神的应许之地，包括还没有得到的就是那个迦南地啊，就是圣约的应许，就是人类的救主将来他是要从这一个家族出来的。
第三个第四个都是一个信仰层面的，跟神有关系的。
对，跟神有，
非常同意您刚才说的，第一双份家产，
嗯，
管理权，
嗯，
至于说他爹的祝福，神的应许，他从圣约里得到的应许，我认为可以把它大概的把它归为一体。那你说雅各要这个长子的名分，他要的是其中的哪一个？
肯定是第一个呀。
我列了三条，第一是实物的双倍应许，
对，
第二管理权，第三个就是属灵上的恩典，将来的后代啊，他爸的祝福啊，包括这个属灵的承接，属灵的地位，就这三条。咱们先说第一条，双倍的家产，可以把第二条也并进去，管理权。我认为雅各看的不是这个，你们俩认为雅各看的绝对是这个。
你们俩这么一辩论啊，有另外一个角度提出来
啊，
我发现雅各在这里面可能什么都没得到，这个交易里面什么都没得到，
是
在这个交易里面只是以扫失去了他所有的东西。
没有，雅各得到了长子的名分，因为
雅各得到长子名分的时候是上帝让以撒做的事情。
没有，他们最后欺骗以撒的时候，以撒给他这个祝福
的时候，
最终在他身上应验，
闻到
是因为他先拿到了长子的名分了，已经，他在这里已经拿到长子的名分了。
因为你们俩在讨论说他的长子名分之一是他的双倍的家产以及家族的管理，
对
吧？他都没拿到，
对
吧？
拿没拿到不吃紧，关键他的愿望，他是想要拿到。
好，我来这么说，我为什么我说，我认为雅各看重的不是一二，而是三呢，因为啊，在整个的后面，包括就以撒做的那个错误的祝福都包到里头，对吧？以撒做那个错误的祝福是雅各的又一次行骗，要的还是长子的名分，因为祝福就是给长子的嘛，对。好，大哥说他没拿到，那是他没办法，迫于形势他没拿到。你看没看过雅各为这个没拿到双倍的家产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我是没看到，而且。等他将来啊，从拉班家回来的时候，他是多么的害怕以扫。他害怕以扫，你从那个场景里你去分析，你会发现不仅仅是军事上对人家对抗不过，还有一点就是什么， 理亏，
他心里面亏欠
理亏
着呢。
那你现在你想，家产不是双份一份的问题，要是原来他们那无非就是你姨嫂拿走60%，你还得给雅各留30%多。
对，
你现在是全拿走了，所有的东西都归了姨嫂了，你姨嫂得到了家族的完全的控制啊。在这种情况，我还是觉得我亏欠你，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我看中的你没拿到，我看中的是第三条。
我同意。
咱们说的逻辑是，这个时候他看中的是什么？
我这次重新看到了，两个人全是罪人。在那个时候，雅各呀，他之所以看中这个长子的名分哈，其实前面是都有铺垫的，因为利百加会把他梦里上帝给他的那个回答一直讲给雅各听。
不一定，
推测呀。
对，
前面有这句话，就是利百加爱雅各。
对，
对不对？雅各又为人安静，来着急拿到这个长子的名分呢，正说明他原本那个罪性是很强的。要按说他知道了这个结论了，他也知道，他知道这就属于他。如果他没罪的话，他不用采取欺骗的方法，他就等就完了。他为什么不能等？像姨嫂啊，回来以后说我累昏了，和雅各在这个点上采取这种卑劣的手段，他俩其实当时在认识神上是一样的。
我不认为，我就我们俩都各保持自己的观点哈。我认为雅各在这里他看中的是长子的名分。
长子名分里的什么被他看中？
对，我认为他看中长子名分里面那个与神连接的那部分的那个，
他是看中与神连接
属灵身份。
我不认为他的灵命有这么高。
咱们都不用觉得，我刚才已经把我的理由说得很清楚了。就在他失去了所有的物质的以后，他没有一点点抱怨的，他也没有一点点后悔，说我当时不应该要这长子的名，什么都没拿到啊。
可是他枕着石头睡着的时候，他那个时候醒了以后，从那点上他真的认识上帝了。但是在那以前，你不能说他直接就是去找上帝，因为他并不知道他到哈兰以后他那路上能遇见上帝。
我为什么说我认为他得长子的名分更看重是他的属灵身份呢？哈，假如说他妈说坏了，你哥要杀你了，如果是我会怎么办？我站出来就说那我不要，因为我也要不到了，看我能不能说服你，说服不了你没关系啊。就当时他们对上帝的认知，就是神有一个应许，把他的爷爷从乌尔招出来，招出来之后说这块地是你们的，我选中了你们，你们后面要成为大国，就是这么个应许。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为了这个应许看重长子的名分。因为在这儿啊，如果你说他看重的不是长子的名分，而是之后的那些产业的话，那我就问你，那为什么姨嫂愿意舍弃呢？在这个地方姨嫂犯的错误是她饿了，还是她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当然是轻看长子的名分了。
长子的名分里头哪一部分？是长子名分里面那个财产那一部分，还是长子名分里面属灵的那一部分？
这事儿吧，你得分两部分，读者和当事人是两回事儿。
对啊，
姨嫂当时哈，因为她那个肉体的需要就是在她第一位，她是胜过她属灵的需要的。
这个长子的名分到底是属灵的还是属世的？干脆归纳成两部分，把一和二合并，
一个属世的，一个是
属灵
的。
你说他们看到的是属世的部分，他们盯的是那个财产，那我就问你，姨嫂为什么在这时候不盯财产？你又告诉我说姨嫂是只顾自己的肉体，不管他的属灵生命，那这个财产和属灵生命有什么关系呢？
就这个兄弟俩，我的看法啊，这兄弟俩的属灵生命，我觉得不应该把他们拔得比较高。实际上这两个人对上帝的认知，我觉得是停留在一个很原始的对上帝的理解上，也就是上帝对他有一个祝福，上帝对他的财产上有一个供给。
如果按刚才阳光说的这个推下去的话啊，他们得救赎其实是在他们的自己的选择上得到了，就是有这份功劳了。
明明在前面圣经里告诉你，
嗯，
说上帝早就说了大的要服侍小的，其实也就暗示我们小的要接班嘛。
可是这两个人并不知道上帝的旨意。
对，
所以
我认为他们不知道，但是小西认为他妈早就唠叨给他了，我认为是应该是
知道。他知道，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知道那么清楚。有个问题呢，就是如果说雅各选择了后边这条路，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的话啊，在这两个罪人身上，等于说雅各早就知道他就是对属灵的选择这么明显的话，那这个备选并不是像前面神铺垫的那样，是他无论他欺骗也好，他怎么诡诈也好， 那都是神定了，最终大的就要服侍这小的，神就拣选了雅各了。如果说照阳光说的这样的话，那不是神的功劳，是雅各选择的，他就要这个长子名分。
我认为其实所有的事情上，你不能把所有的东西都推给神早就预定了。人在这里面他的责任是一点都不能被取消的，这就是说的人的不可推诿，就和咱们现在一样，神已经定了咱们得救了，咱们干嘛还查经啊？不查也得救啊，咱们干嘛还学习啊？不学也得救啊。
其实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啊，他们两个人的整个的这个求得独生子的这个过程呢，是他们知道他们会有一个独生子，会有个继承人，对吧？他知道之后，他还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和怎么做，他们做了错误的方式。我们前面讨论很多了，所以在这里面他不是说慢慢的他了解到了他哦，原来会有一个独生子从他而出，而是他知道上帝会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对吧？在这个过程中间，只是他采用的方法是错误的。雅各和以扫也是一样，就是雅各知道，比如说即便他知道怎么样怎么样，不代表他就不动了，也不代表他一定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去获得这个。
嗯，
我们知道今天他的方法一定是不对的，但是我都甚至否认你们下的一个定义，就是以我的角度，我都否认说你们觉得他是狡诈的，是欺骗的。我觉得他这里面只是用了一个他自己认为所谓的对的方法，但是在这里面要担这个责任的是他们相互都担了，我不说，但是以扫是显而易见是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
我和大河和小西的分歧在哪里呢？其实在这儿哈，我认为雅各在这儿已经在追求一个长子的名分了。
嗯，
而这个长子名分里，可能神对他的应许是最重要的那部分。我的理由是，他即使失去了那个食物的那一部分，因为他得到了真正的祝福，就是他得到了那个长子的名分，他也得到了他爸给他这个长子的这个祝福之后，他一直觉得他要的东西他拿到了，所以他没有表现过一丝对之前的行为的后悔。包括他和他哥见面，他也没说说我后悔死了，你说我为了骗个你，骗个咱爸，最后我啥也没拿着，他没有这样。所以你们认为他看中的可能是那个双倍的继承权，但是你会发现他最后失去双倍继承权的同时，几乎生命都失去了。这并不是突然发生了什么，而是他决定撒谎的时候，很有可能他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那么翻回来说，以扫哈，我还真的认为以扫看中的是那个财产。为什么？因为以扫知道他爸爸祝福给了老二以后，他立刻就要拿刀杀他，就是因为你把我的继承权给拿掉。那老二一跑，他拿到了这个继承权，他拿到了所有的财产，拿到了所有的家丁。所以等老二回来的时候，那时候他爸还活着呢，老二回来的时候他并没有要杀他，因为啥？我要的我拿到了。所以我的理解是，老大看中的是食物的财产，老二看中的是真正的那个属灵的名分啊。咱们要是去分析一个出发点的时候，往往就很难说服对方，因为谁也不知道对方的出发点是什么，咱们只能通过后面的事情来往前面推断，
也都是一种
揣测。
但是你们今天其实已经给我说了另外一个角度，就至少是长子的名分里面包含了属世的和属灵的。
是的，
是的。
只是我也同意阳光刚才提到的，就是雅各他是看重长子名分呢，
对，
他要获得长子名分。但是这里头唯一的差别呢，就是说我更觉得雅各看重的是那食物的那一部分。
对，
那么阳光呢，他更强调的是雅各看重的是他那属灵那一部分，也就是这个区别。
我现在还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们对圣经不是第一遍读了，所以我们还记得雅各他后边啊，就是他跑了以后，就除了伯特利他那个天梯的事儿，看见了，他明白上帝就在这儿。那后来他到了拉班家所做的一切所作所为，其实还都是围绕着财产的。
我觉得那个是为了生存，他并没有在那里放弃他属灵的追求。为什么呢？因为他最后有能力获得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他觉得和这个家越来越格格不入。那是我们最后会查到的，因为所有人都在用另外的一种眼神看他。
他在那儿的时候，其实他跟他两个妻子说，是上帝让我富足，就是羊也生的多什么什么啊，就说明呢，从 伯特利以后，他的那个点真的是落在上帝身上了。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是定义雅各很清楚的是属灵的追求的话，他应该在结论上他就已经安安心心的等了。
我用亚伯拉罕和撒拉的事情就跟您说了呀，亚伯拉罕和撒拉是知道的，但是他俩并没有踏踏实实在那等。我们不能说亚伯拉罕和撒拉不知道，他俩是清清楚楚知道。
而且我自己觉得肯定雅各的生命是一步一步被陶造。
嗯，
对，
包括从这儿到拉班那儿，回来到亚伯渡口，到摔跤，一直到事件的事件，一直到最后约瑟把他们带到埃及去，他一步一步都在进步。
对，
这个肯定是毫无质疑的。
对，
但是从开始他的选择，他是向往神的。
嗯，
你不能说他是伯特利以后才向往神的。
不是说向往神啊，我是说他知道真正确认有神真的在那儿。他在这之前啊，他是向往神。雅各他为什么他就追求那属灵，是因为我还是觉得他听过这个故事，所以他有可能、
你看啊，这个有可能。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去读经
啊，
有可能会是家庭的教导，也有可能就是圣灵在你心里做工啊，也有可能就是因为你听到
啊，
对不对？我们不知道。
嗯，
就是说第一，神的作为是神的作为，人的选择让我们看到的是人的选择。那我们今天从这个故事的小节里啊，我得到的一个结论很清晰，也比较简单，就是说雅各他错在哪里，不应该用一个手段去获得他的这个目的。
嗯，
但是他的目标就是一个
明确的
长子的名分，
灵属灵
的身份。长子的身份里最重要，他最看重的我认为是属灵的部分。
他现在想表达他在这里面他更看重的是里面的哪？
我再接着说，以扫错不是错在他饿了，错在他轻看了长子的名分。
是的，
长子的名分不仅仅是继承权，那么他可能对长子名分里，他对一系列的东西都不看重，比如说他对约可能就不看重。
嗯，
他今天等于和他弟弟是有一个约的。
嗯，
按说有了这样的一个约，就是你今天把这个名分拿我的红豆汤换走了哈，那将来咱爸祝福的时候，就是应该把长子的名分祝福给我。
对，
咱俩已经在这约好了的。
嗯，
不管我趁人之危不趁人之危，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对吧？那其实你看，在姨嫂的眼里，这是个什么呀？什么都不是，根本就不认为这碗红菜汤或者我说过这句话就算个话了。这是第一，他不注重约。
嗯。
第二，他看重长子的名分，反而更看重的是
物质的东西，
里面物质的部分。因为他对将来失没失去那个精神的部分，他不在意啊，他只在意他拿到了什么。他拿到的就是他要的，比如说上帝给你一个礼包。这里头有一块金子，有一把刀，还有一本圣经，这上帝同时给你的，你同时拿来，那么最重要的当然是一本圣经，当然这个刀和这个黄金也很有用，一个让你富足，一个让你有力量，对吧？但是可能对以扫来说，我只要拿到这个黄金和刀就可以了，这圣经要不要我无所谓，这是上帝的一套东西，长子的名分嘛。
发现咱们在讨论这问题的时候哈，其实是暴露了一个更深的一个神学上的概念。比如说啊，你刚才在解释这个的过程中，我就在想，因为你说雅各更偏重属灵那部分，你们俩都认为是这样，对吧？所以他选择了宁可用欺骗手段这样做。
我认为按照雅各这个人的特点，
嗯，
用一切手段达成自己的目的，
是
他的一个逻辑。当他的目的是属灵的东西的时候，
嗯，
他用这种手段来打。当这个目的就纯纯是为了夺得更多的羊群，他也会这么做。
是，
就是说他本人是一个为目的
不择手段
的一个人。
对，
是的。
对，
我的问题在于哪里呢？
嗯，
就是说今天雅各在这儿同样用的是不择手段的方法，是他的选择呢，还是背地里有神已经定了他就是要将来以扫就要服侍他？怎么来断定啊，是雅各的选择还是神预定的？
好，我来说这个事儿，100%是神预定的。
嗯，
但是这个事儿100%是雅各自己的选择。
那就是说100%的神性，100%的人性，
嗯，在
这儿同时集中在这儿了。
就是说在这件事上，神的预定一点都不会让你的选择感觉到被神预定了。
嗯，
而你做这种选择的时候，你基本上是要负这个选择的所有的责任，也要承担这个选择带来的好处。但是上帝的运行是在另一个维度上的， 只是上帝告诉你了，之前他就给你透了一点题，你才看到大的要服侍小的。如果不说这句话，包括我们今天咱俩的争论，你说是不是上帝的预定？是上帝的预定。但是是不是咱俩主动争论起来的？当然是啊，我们俩争论的时候根本没考虑说，哎，上帝是不是预定我说这句话。
你俩说了一个问题，就是平常已经很显明的事情，就是犹大卖耶稣。
小齐他其实是对预定论的一个思考，
哦，
他不是对这件事。
对，那你就回到另外一个角度，
你所有的事上你都会有这个疑问。
其实我觉得你跟阳光和飞鸟的观点和我跟小
七
的观点不一致，其实就不一致在到底雅各看重的是那个福分里头的是属灵部分还是属实部分。
对，
因为我不愿意把它
归到属灵里面，
高到那么高，我只认为它是一个在很初始的一个对上帝的一个认知的层面。包括以扫他们看重的都是长子的属实的那一部分，对他是有好处的这一部分。
从人的来说，就是，雅各啊，他真的是一个诡诈的人，我们起码看到了一点，他都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哈。但是呢，上帝往往是用人的这些特点，上帝已经决定了要从这个小的来行这件事，到底是到了伯特利把他改造好的，到了拉班的家把他改造好的，还是到了亚伯的渡口把他改造好的，还是将来到了示剑地把他改造好的，还是将来到了埃及才把他改造好的，还是直到最后到了天国神才把一个完美的雅接到身边的，这个我们是不知道，因为这不是在我们的维度里。我们只看这几点，第一，以扫他起码是轻看了自己长子的名分。
同意，
这个我不同意，因为你还记得上一节课我跟飞鸟曾经埋下了一个话题，这话题就要等着要对这句话要有一个解释。
但是这句话您不同意倒不是不同意我，圣经在34节他说，
是
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
对，
这就是以扫
轻
看
了他
长
子的名分。
我圣经里是有这句话，但是我对圣经这句话啊，我的理解是跟你们有不同，可能在下节课啊，我们可以重点来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如果我们今天就把这个选择属灵的这一块放在雅各正确的选择上，我觉得我们其实忽略的是什么？就是上帝的主权。在这里从出生的那句话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以扫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上节课我突然间意识到这个就是人的罪。雅各呢，按说上帝已经对他有预言了，在肚子里就有预言，他应该是完全沿着上帝路走的，但是雅各的名字偏偏就是抓，这里边其实已经渗透了两个都是罪人。到了今天的那个经文里哈，我们明显的看得出来是上帝的信实使得雅各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在上帝的主权中渐渐的成为一个合上帝心意的人，所以他的行为也越来越规正。
好，我们这节课呢就先到这儿，下节课接着和大家讨论。大家再见。
再见。
再见。
律法印出裂痕，主啊怜悯我们无助困顿，主啊怜悯。释迦张开双臂，主啊救赎。人天降临如雨，主啊赦免。他的血漫过审判台，他的血洗净我罪愆，他的血赐我新生命，我的自由，我的平安。律法印出裂痕，主啊怜悯我们无助困倦，主啊怜悯。释迦张开双臂，主啊救赎。恩典降临如雨，主啊赦免。